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主基督今天复活。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有这样一首圣诗，主基督今天复活，其作者不但是一名多产的圣诗诗人，一生写过近7000首圣诗，而且还是基督教七大重要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写的这首诗歌，其首唱的时间就是这个教派的成立日子，到后来这首歌还成了世界各地教会在复活节敬拜时常使用的赞美诗之一。这首诗歌的名字就是主基督今天复活，作者英国的查理·卫斯理。我们先简单介绍查理·卫斯理的生平。他1707年出生在英格兰的艾普沃斯的林肯郡，其父毕业于著名的牛津大学，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是一名诗人。父亲生了18个孩子，其中查理是排名16，众兄妹中属他和他哥哥约翰最为有名。查理从小聪明过人，5岁时就进了小学读书。入学第一天，他母亲开始教他先认字母，到第二天，他居然已经可以用所写的字母拼出圣经开篇的第一句“神起初创造诸天和地”的经文。在8岁时，他进了英国名校威斯敏斯特中学学习，到毕业时，他的成绩在全校400余名毕业生当中名列第一，被校方称之为在所有西敏斯特学校之历史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天赋聪明的孩子了。中学毕业后，查理就被保送到牛津大学就读。入学的第二年，查理和他的同学在校内就成立一个祈祷会团体。2年后，他哥哥约翰·卫斯理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并成为领袖，更为该团体注入了全新的能量。他们这个祈祷会的宗旨是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提倡会员过圣洁有纪律的生活，遵循严格的道德规范，以及重视社会慈善事工。因此在校内被许多学生嘲笑讥讽是圣洁俱乐部和寻道友，后者的中文翻译是做事非常讲规矩、认真细心的人，用成语来表达那就是循规蹈矩的人。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外号后来居然被卫斯理兄弟拿来作为自己组织的正式名称，最后发展成一个横跨全球各地的基督教重要宗派，即殉道会，其下属的教会卫理公会。当然这是后话了。查理1736年从牛津毕业后， 就和他父亲一起进入圣公会的一家教会参与服事。1736年10月14号，他和他哥哥约翰·卫斯理乘坐一艘名叫斯蒙号的轮船前往美洲的乔治亚，从事拆船宣教工作。然而到达当地后，他却在事工拓展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许多本地殖民者不但不愿意接受外来人的介入，甚至还对他们抱有敌意。到了第二年，他被迫离开乔治亚，转去南卡罗纳州宣教，可不久又因为患胸膜炎而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疗。这次的海外之行让查理·卫斯理一度饱受挫折之感，直到1738年5月21号的这一天，他才通过一次重要的人生经历，从而彻底扭转了他的负面情绪。三天前，他的胸膜炎再一次剧烈发作，他的哥哥约翰和其他兄妹在前一晚来到他的病床前，一起虔诚地为他祷告。结果就在第二天早上，他的身体竟然神奇般地康复了。怀着对神医治大能的惊叹和感恩，他立誓要将自己的身心灵和才华恩赐全部奉献给神国的事工。18世纪的社会正处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不但因此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矛盾和冲突，也造成了众多的贫困、犯罪、劳资冲突。当时查理和约翰都认识到教会原有的传统活动方式已不足以应付英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主张教会的福音事工应该加以改变，更要注重于下层群众，特别是面向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贫苦民众。传教形式也要随之变化，不能只限于教堂，更要走入民间，接近百姓。布道资讯也要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加强与人们的心灵互动。而当时的圣公会却因为其享有英国国教的地位而高高在上，教会服事重心一直偏重于中上层阶级，平时里把自己关在教堂里，既不问民众疾苦，也不关心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双方在上述方面理念的分歧越来越大，卫斯理兄弟开始受到圣公会的敌对和打击。如在查理担任副牧师的伦敦伊灵顿教区，因为教区执事们的强烈反对，最后他被禁止在该教会讲道。后来形势甚至发展到他们兄弟俩被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们进入圣公会的所有教堂。但这种逼迫不但没有吓阻到兄弟两人，反而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走上街头，在英国各地频繁巡回宣教布道，从而也使他们的主张和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卫斯理为了更好的宣教和吸引民众，创作了大量赞美诗歌，主基督今复活便是其中的一首。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主基督今复活》。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仰望星空，
你曾因不再被爱而恐惧失落吗？上帝的爱永不离开你，他永恒的看顾将使你的心得享安息。
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查理·卫斯理是一名天才和勤奋的圣诗诗人，一共写了6500多首圣诗。若以他写的诗歌节数和行数来计算，总共包含了27000节和180000行诗文。曾经有一个圣诗学者这样评论他：人们说，一首真正优美的赞美诗的诞生，就像彗星的出现一样罕见。但是这种说法对查理来说是无效的，因为他笔下接二连三地流出来的众多诗歌是那么的出色。只有死亡才能使这永恒的溪流停止流动。英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本圣诗词典，其中收录的词条中居然有482首诗歌都是查理写的，可见他在18世纪英国圣诗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我们至今非常喜欢唱的赞美诗《新生王歌》，久望耶稣恳求降临，看哪救主驾云降临等，都出自他的笔下。主耶稣今复活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是1739年。查理是在一个古老的拉丁文圣歌《复活节赞美诗》基础上改写了这首诗歌。原诗创作年代可以追溯到14世纪，在1708年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查理精心改编了这首诗歌，诗歌以主耶稣今复活为开始，歌颂了主复活的伟大意义，然后通过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强调主耶稣已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的事实，再进一步说明，因为有了基督爱之救赎，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将来可以享有和主一样的复活的荣耀。1739年5月31号，即五旬节那天，卫斯理兄弟认为成立自己教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借位于伦敦莫尔菲尔德一家属于金血局的火炮铸造厂的会议室，举行了卫理公会的成立大会。在这次聚会的诗歌敬拜中，众人第一次唱了这首歌。有趣的是，后来查理虽然很快发表出版了这首诗歌，但到了卫理公会要正式出版自己的圣诗诗集时，他的哥哥约翰却决定不把这首歌放入其内，理由是这本诗集要排除任何只有在特定纪念日才可以使用的圣诗。直到近百年后，1831年，一位不知名的卫理公会教徒在出版卫理公会诗集副刊时，才正式把这首诗歌收入其中。此后，这首歌才真正成为卫理公会敬拜诗歌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我们唱的《主基督今日复活》这首歌，和最早卫理公会成立时会众唱的歌词并不完全一样。其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版本里每一句歌词的末尾都加上了哈利路亚4个字。后来的圣诗研究者一直无法考证清楚究竟是加了句鼓舞人心的话，但有人推测是由卫斯理兄弟的一名跟随者 对卫理公会音乐事工有极大贡献的马丹所为。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谁加了这段话，其实这个版本还是要属于圣经，因为这种叫起应的写法在诗篇中就经常被使用，如诗篇中的大哈利路亚诗之称的136篇，从第一节到第26节，每句诗文后面都会加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首诗歌的曲调。圣诗学家指出，这首诗歌的曲调的来源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原来那首拉丁文复活节赞美诗的曲调，以及另一首叫兰菲尔的曲调，而后者的创作者居然是由一名来自威尔士安格尔西岛从事编织篮子的盲人，叫罗伯特·威廉。该曲是他经他口授由一名抄写员记录而写的。兰菲尔这首曲名其实只是作者家乡一个拼写字母很长的村庄名字的缩写。亲爱的朋友，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复活节。主耶稣复活的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福音，人类的生命就毫无光明和希望而言，每个人的结局就只能止于幽暗的坟墓。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圣经记载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向世人显现的经文就多达12处，涉及到的人物 不但包括彼得、雅各、约翰等十一个门徒和使徒保罗，还包括许多普通的百姓，人数最多的一次甚至在500人以上。而耶稣的复活又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就像保罗所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样的话，基督教也是根本不可能经历2000多年风雨还仍然能够成为世界上数十亿人的信仰。而这位复活的耶稣又明确地向世人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复活节的意义所在。我想告诉大家，当年查理·卫斯理写下这首诗时，在英文时态选择时刻意使用现代时态，并强调今天即今日。他的出发点就是指耶稣的复活和救恩在每一天都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渺小，也让每个人思考活着的意义，人将来生命的真正归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信耶稣就必得永生。
彼得前书1: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我的救赎者活着。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愿意就在今天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从而就得到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感谢神。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何晨星，晚安。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在。 是我